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知道，特别讲到大灾难的时期，有很多人会被撒旦所迷惑，因为他们已经受了兽的印记。所以我们看到在大灾难的期间，有一部分的灾难不是因为撒旦被释放出来，而是大灾难期间我们看到基督将要对世人做审判，耶稣基督将会亲自出手除灭世上那些悖逆的人。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14章9到12节，启示录14章9到12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注意启示录14章9到12节啊，对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很重要。那么这里说到守神诫命，这是天使对那些守神诫命，就是对那些遵守旧约律法的人所说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在大灾难的期间，甚至已经进到千禧年之后，那个时候人他们都会，人人都会去献祭。那么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说明了，在兽统治之下的大灾难期间，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采取中间的立场。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中间立场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有些基督徒做生意的，他是基督徒，他做生意的人，他有时是想要走这个中间路线，他就随从了这个世俗的伦理就是走中间路线，但是没有办法对神的道、神的真理不能够采取中间的路线。所以启示录13章已经告诉我们了，凡是拒绝接受兽的印记的人，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呢？就殉道，就是饿死。另一方面呢，那些接受，他们是接受兽的印记，表示说接受兽来站在兽的那一边的话，他就会招来神的震怒。所以没有中间路线，就是这里所说的必喝神大怒的酒。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立场。所以我认为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就已经蒙恩得救了，所以他们就不必喝不需要喝这个神大怒的酒。那么这是引用旧约的比喻来说明。那么现在我们看诗篇75篇怎么说，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所说的。诗篇75篇第8节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喝这酒的杂汁，而且喝尽。这个代表什么？神的审判。这是旧约时代的先知选用了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看见盛着大怒的杯已经满溢了，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曾经一再容忍这些犯罪的人，没有立刻审判他们。但是当酒大怒的杯已经满溢的时候表示什么呢？表示神的震怒就立刻就要审判，就要临到这些悖逆的人，就是很清楚的。所以读启示录14章第10节，这结果是怎么样？审判临到的时候四章十节，启示录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这个是不是真的火和硫磺呢？听众朋友，我认为啊，这是一个比喻，但是将来的审判，后来呢，地狱的恐怖可怕，比火与硫磺更恐怖更痛苦。这个当然是做一个说一个比喻，将来接受神审判的时候，地狱的审判更痛苦更可怕。那么这个再让听众朋友，启示里面的这个象征性的言语，这个记号，那么乃是指向什么？一个实体未来，它现在所指的是像一个影子一样的，跟实体做一个比较，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实体一定比那个记号更可怕啊，更真实啊。所以再举一个例子说，像索多玛的硫磺，那个当然也是真实的硫磺，但是我们说那个不是象征性的。索多玛受审判的时候啊，当然是比这个索多玛受审判更恐怖啊。所以今天啊，有的人他说他不相信有地狱，但是我告诉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呢就告诉你，天使哎，耶稣基督都提到地狱，都看见了地狱啊。所以我们看见天上的这24位长老，他们自己没有亲眼见过地狱，但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地狱，所以你不能够否定说就没有地狱这个事情，也不能够否认说教会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认为说，在大灾难的期间，天上的教会当然他看不到地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基督里面的圣天使们，他们一定亲眼看见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段期间，那么我们神的儿女能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等候啊耶稣基督的再来，将来一定会让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么马太福音24章13节，主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基督徒为什么要啊？为什么这个鼓励那些基督徒唯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呢？为什么要忍耐呢？啊，因为基督徒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因为基督徒已经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袍，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羔羊的宝血，所以他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苦难当中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路加福音21章19节，主耶稣也勉励那些信徒说，你们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他们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所能做什么，就是等候忍耐，直到这个风暴大风暴将要结束。接下来我们看启示录14章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很显然的告诉我们，在大灾难期间有许多的圣徒，包括144000人，包括大灾难期间那些蒙恩得救的外邦人，他们都会有可能性为耶稣基督舍命殉道，那么甚至殉道舍命。所以在大灾难期间，那些信徒实在那个时候是生不如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启示录14章13节可以得到神的安慰跟得到确据，那么他们的伤痛可以得到抚平，也可以知道他们所做工的果效一定会随着他们，而且都会得他们会这些殉道的人，神会给他们奖赏。那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些经文，我们以上所读到，特别这些经文，并不适合啊我们啊今天的基督徒啊，特别那些今天的基督徒啊，生活过得很不错啊，住在一个很富裕的国家，有人说，哎呀，我生不如死，很想死，那我觉得这很不合理。今天的生活过得很好，怎么说生不如死呢？所以我就能够体会到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3到26节所说的话，可以体会有的人说生不如死啊这种想法，特别是基督徒，这个不正确的。腓立比书1章23到26节说，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这保罗先这样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既然这样深信，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就越发加增。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不要说总是要想死，觉得自己生不如死，这不合理的。那么很多年前啊，曾经有位 讲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小男孩子在崇拜的时候啊，我这夜间崇拜，晚上崇拜，来了教会，那么传道人就问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他说有多少人想上天堂呢？那么大家都举手了，但是这个小孩子没有举手。那个传道人问他，哎，小朋友，难道你不想上天堂吗？那个小朋友说，我当然想上天堂了，但是今天晚上去的人已经太多了，我不想今天晚上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今天我就上天堂，那么但是我知道我迟早就要去的。当然这是的小故事，但是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现在做什么？要尽量努力，尽我们的本分，好好的服侍神。所以对我来说啊，想死，一个人说，哎，我赶快离开这个世界啊，这个我觉得是不合常理的。可是在大灾难期间，那个时候就不一样的，因为大灾难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间，他们要在苦难当中忍耐等候，很不容易。那个时候能够为主殉道，其实将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因为在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神要亲自奖赏那些至死忠心为主殉道的人。所以听众朋友，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些经文不能够应用在今天的追思礼拜里面。有一次啊，有他把这个经文，这里的经文呢，应用在一个有钱人的追思礼拜当中啊。那天我听到那个牧师呢，他就引用这个经文。我认为这位啊有钱的基督徒啊，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帮助穷苦人家的事情。那么所以那天主持追思礼拜那个牧师啊，他竟然引用这个经文说，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滥用经文。这段经文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是引用在大灾难当中忠心做见证为主殉道的人，是指他们，而不是指现在啊在随随便便在追思礼拜就引用啊，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啊，这个不正确。对大灾难中间那些忠心殉道的人呢、啊，死对他们是非常的宝贵。对我们今天过着一个很安逸生活的人来说啊，这个经文我再说很不适合我们，因为这是指那些大灾难时候为主忠心殉道的人啊，所以他们所做的功果效也随着他们。重点是在这里，感谢神，今天神也会奖赏我们基督徒为主忠心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也得了奖赏，我们所做的功都会随着我们，一定会随着我们，那么一同会带到啊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也要为主做工，忠心的做工，那有一天我们会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神要看我们做过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节，十四章十四节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那这里什么意思呢？啊，这里我再念一下，我又观看什么意思呢？那么这里是我又观看，是指使徒约翰，他是旁观者，他也是旁听啊，在旁边看。那么发现看什么呢？旁观者看了什么呢？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其实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坐在白云上面。那么云是什么呢？云乃是印证，特别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标记，以及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标记。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啊，这个你配合看起来就了解了。马太福音24章30节怎么说呢？我们来读，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马太福音24章30节啊，跟启示录14章14节啊，可以配合起来。头上戴着金冠冕，可以确认这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我再强调，耶稣基督他是启示录整卷启示录书里面的最主角啊，最主要的一个人物。那么你就可以从启示录更认识主耶稣，他已经不单单他是先知，不单单他是个大祭司，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看见主耶稣他是有君王的身份，主耶稣已经是君王，耶稣对君王的职分跟以及主耶稣这个君王将要再来啊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再看刚才我们读的14章10节提到快镰刀，就是说明基督将要做审判主，叫审判恶人。曾经有一位学者啊，他很读圣经的时候啊很专心， 他就是说做一个，他说圣经出现了这个镰刀这两个字啊，一共这两个字出现12次，其中有7次都出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啊这个镰刀。那么他这里特别还提到快镰刀，这个快什么意思呢？在启示录里面呢、啊、他说出现镰刀7次当中啊，其中有4次出现在这一段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个镰刀快镰刀啊，我们来读启示录14章15-16节。启示录14章15-16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注意启示录14章15-16节，那么我们看到说什么呢？这些经文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什么意思啊？就是将要对世人的审判。收割其实就是对世人的审判，因为马太福音13章40-42节这样说。马太福音听众朋友翻到马太福音13章40-42节，说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啊！所以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跟启示录15-16节啊可以配合起来。那么收割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收割就是指应当有时候啊，收割常用来引用来说嘛，就说基督作为基督徒的见证，是收割可以是指基督徒他为主做见证，以及鼓励基督徒为收割庄稼的工人祷告。自己的收割一个是指基督徒啊，他们要做见证，那么另外呢以及鼓励那基督徒要为收割庄稼的工人祷告。对一般的基督徒来说，其实有时候会误解这个收割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里听众朋友，我特别啊让今天的听众朋友要明白，神并没有叫基督徒去收割，收割不是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没有做收割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呢？今天基督徒你要去撒种，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认识圣经，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嗯，不是叫我们基督徒去收割，收割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乃是神所做的工作啊。所以马太福音13章3节这样说啊，听众翻到马太福音13章3节说，有一个撒种呢出去撒种，这个撒种就是基督徒今天去撒种，基督徒的职分就去撒种。那么收割是谁呢？收割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基督他是人子，他当然他也是撒种的，道就是种子。那么世人代表这个禾场，主耶稣今天仍然向世人做撒种的工作，但是在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就不是做撒种的工作，乃是做什么呢？听懂没有？你觉得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做收割的工作，意思主耶稣就要做审判的工作，就是将要收割。那么这里我们现在今天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割的时候，现在不收割，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你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撒下福音的种子，教导圣经，让我们认识圣经，教导圣经。因此所以我不担心收割的问题不在我们手上，收割如何不在我们的手上，那么我们担心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撒种。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尽力的见证福音，在我们生活上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撒种是我们的本分。今天记得听众朋友，我再强调，今天如果你已经蒙恩得救的人，那么你的本分是什么呢？你不是做收割的工作，你的，我要强调说，你的本分是什么呢？就是撒种、传福音、见证福音、认识圣经。所以今天不要太在意啊，因为说哎呀，今天因为我传福音了，因为我的服事，那个人就信主了。不要把这个功劳归给你自己。今天你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专心的撒种，收割的是耶稣基督。记得撒种是我们的责任，收割的乃是耶稣基督他的责任。收割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呢？是讲末日审判的时候到了。那么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的很清楚的教导。所以听众朋友啊，你要特别注意， 我们知道神在旧约圣经当中已经给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有一个指示啊，这个经文很重要，请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注意这个父神啊，我们的天上的父，在旧约上当中给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已经有一个指示啊，请翻到诗篇第二篇七到九节，这是神给耶稣基督他的爱子，父神给爱子的一个清楚的指示。诗篇第二章七到九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视你为产业为基业，将地级视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甩碎。然后再念一遍啊，诗篇第二篇七到九节，父神给耶稣基督他的爱子的指示。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视你为基业，将地级视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甩碎。主耶稣他第一次降生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听众朋友，这几节经文有应验吗？有应验，应验诗篇第二篇七到九节吗？当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这些应许应验没有？当然没有。所以这不是作为一个宣教，这段经文不是做宣教，这传福音的一个经文。这些应许是什么时候会应验呢？听到没有？你认为说诗篇第二篇七到九节这个应许什么时候会应验呢？当然是讲收割的时候，就是启示录十四章十五节，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收割，就是表示他要施行审判了。所以启示录十四章十五节，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就是印证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说的话啊。所以听众朋友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配合诗篇第二篇七到九节，那么也配合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所以今天我在强调说，我们基督徒要殷勤的去撒种，不要啊很急的啊，要以为说啊那个人举手决志了，那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了，这个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你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的职分是殷勤的撒种，要人信耶稣，我们要传扬福音，要人认识神的话，圣灵会在他心里面动工，圣灵要负责收割的责任，不是我们啊！记得我们只能够就是传扬福音，见证福音。旧约把这个收割的时间时期已经让我们看见了。那最后我要引用约珥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啊，就是旧约把这个收割的这个时期摆在我们面前。我引用约珥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听众朋友翻开旧约的约珥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啊，请听，开年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许许多许多啊，就许许多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听众朋友，约珥这里说什么呢？就是特别强调，就是跟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主耶稣所说的，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日子将要到来。今天是什么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要殷勤的撒种啊！所以最重要的啊，人能够啊，我们传扬福音，让人认识神的话，圣灵他会负责在人心里面动工。旧约把这个收割的时间、收割期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很积极的、很愿意的认识圣经、认识神的话，也知道圣灵会负责一切的后果。那么也很清楚的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就是启示录十四章十五节的收割 的时候已经到了，也就是审判的日子已经到了，印证马太福音13:39，主耶稣所说的话很清楚的，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职责啊，就是神给我们机会啊，我们自己更多的认识圣经，更多的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收割的时候，就代表什么？神的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约珥书已经说了，开年吧，因为庄稼已经熟了，这是讲到审判。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日子临近断定谷，就是讲到审判。一个人拒绝福音，今天有人如果拒绝福音，我们要给他提到提醒他适当的一个警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审判，那么就是断定谷的日子就会有一天会到来。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要问听众朋友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认为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如何跟别人分享啊神的话，我们如何分享，特别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之后，那么你认为我们基督徒用什么方式来传讲和见证啊神的话？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